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上一节我们概略的说明二圣的缘觉人，他悟得因缘法而产生的解脱的智慧，所以可以了脱生死而入无余涅槃。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因缘法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法界里面呢？而让有情可以去发掘它的律则呢？那因缘法有所谓的此有故彼有，此灭故彼灭的这样一个律则。那这样的律则它是什么样的人去把它创造出来的呢？才会有这样的律则呢？在杂含经佛陀有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开示：时有一比丘来诣佛所，其手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为缘起法为世尊作，为愚人作也。佛告比丘：缘起法者，非我所作，亦非愚人作。然彼如来出世及未出世，法界常住，彼如来自觉此法成等正觉，为诸众生分别演说，开发显示。所谓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为缘无明行，乃至存大苦聚集；无明灭故行灭，乃至存大苦聚灭。这个是说有一个不同的出家人，他来向佛陀礼拜，然后请问佛陀说，佛陀说这个缘起法，那这个缘起法到底是世尊您所做的呢，还是什么人来创造这个缘起法呢？那这个时候佛陀就回答这个一比丘说，这缘起法不是世尊所做的，也不是其他人所做的，而是不管如来有没有出现在这个世间，或者是说有没有不出现在这个世间呢，这个因缘法，这个缘起法呢，它一直是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个法界常住这个法界常住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法的功能差别它是一直存在的，它是一直如此的运作的。而这样的运作呢，并不是有任何人去创造它并不是说有什么一神教的上帝来创造的世界， 创造了生命，也就是说世界跟这个生命呢，并不是由任何人所创造的，而是这些现象呢，这些法它是本来就一直存在的。而为什么这些法会一直存在着呢？就是因为这些法的功能一直存在。可是法为什么会有功能而一直存在呢？因为因缘法说彼有，实有故彼有，也就是这个法出生了之后，另外一个法会出生。那这个法灭了之后，别的法会灭。那每一个法都是出生了之后都会灭。那灭了之后，为什么还能够再出生呢？所以佛陀说法界常住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功能都能够一直存在呢。特别是这些生灭法，它出生之后都会灭尽，可是灭尽之后为什么还能够再出生呢？那就是因为背后有一个法，那这个法呢，出生了所有的生灭法。所以说不管有如来出世，或者是说如来没有出现在这个世间，不管有没有人来说这个因缘法哦，这个因缘法本来就存在，而这个存在呢，就是因为，背后有一个法，那这个法呢，使得一切的众生呢，都能够啊，在这个三界里面呢，生生死死而流转不停，那这个法就是每一个有情的，每个人独有的。第八是如来藏，所以说佛陀说啊，如来就是因为悟得这样子的法，悟得这样的法性，所以说呢，他能够成就佛道，所以他就跟一切的众生呢开发显示，告诉一切众生这个道理，然后跟大家说，此有故彼有，此灭故彼灭，然后呢，因为这样子，所以说无明原型，然后会导致到最后呢，众生流转生死。可是呢，如果说无明灭了，行就灭啦，那这样的话，这个存大苦聚呢，众生的种种苦呢，也就最后能够灭除啊。所以说佛陀就是在说明这个因缘法并不是由任何人所创造的，而是法界中本来就有这样子的法存在，而这个法能够存在，就是因为有如来藏的存在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因缘法跟这个法界的实相所连结的部分。可是缘觉人虽然知道说有本事存在，有第八识存在，每一个有情都有他的本事，都有他的根源，可是缘觉人他并不实证他，因为他推寻了这些道理之后呢，他如果还要去实证什么是如来藏呢，对他来说是太过遥远了，也不是他的智慧呢能够去了知的。因为缘觉人的智慧虽然比声闻人好，可是还是不如菩萨，所以说缘觉人不能悟得如来藏，因为他们的福德也太狭小了啊，因为他们是心量狭小的二圣人，所以他们只求自己最后的解脱，并没有广大的悲心来度化一切有情，所以他们不能实证第八识如来藏。所以缘觉人他所证的缘觉菩提啊，是没有实证如来藏的。好，那我们了解了缘起法的一个基本的内容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十二因缘它的内容。十二因缘的内容就是说有十二支的缘生法，也就是说这个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路，六路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又被苦恼，就总共有十二支。那这个十二支呢， 就称为缘生法。等于说一知啊，无明知啊，行知啊，乃至生知、老死知啊，这十二知呢就叫做啊缘生法。那这个缘生法之间彼此能够相缘，哎，这叫缘起法啊。所以说缘起法所说的就是说这个彼此之间能够互相缘起的一个啊现象啊，所以称为缘起法。因为他所要说的是探寻啊这些法它会出生彼此相关的这些关系。那缘生法所说的是说这些法因为在现象界里面已经出生了，这些缘已经在这个世间里面已经出生，而且一直在运作，所以这个缘生法呢指的就是啊十二支因缘的每一支。所以说这缘生法也叫做缘以生法，也说这些缘指这十二支的每一支的这些缘呢在法界中早就已经存在了啊。所以说缘起是比较偏向因上来说的啊，那缘生法呢是比较偏向它已经成就的这个现象这个果来说的。好，那我们了知了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要来稍微来看一下这个十二支因缘它的一些内容。那这个内容呢，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所以我们不能很详细的进行解说，我们只是简略的介绍啊每一支的内涵。如果各位菩萨各位观众啊希望了解啊更详细的内容呢，应该寻觅啊这个真正的三支士啊或者是大圣的道场呢，去了解它深入的内容。好，那我们来一一介绍一下这十二支因缘的内容。首先第一支就是无明支。无明支它的内容在经典里面说，彼云何无明，若不知前际，不知后际，不知前后际。当然这无明不是只是不知前际，不知后际，不知前后际，还有种种的内容都不知道，所以称为无明。所以什么是无明呢？无明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个法界里面的法不能产生智慧，所以是愚痴的、不觉的、迷惑的，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称为无明。所以无明之所要说明的就是说我们法界的这个友情啊，每一个人对于这个法界的真实相呢是不了知的，所以不能了知前面的一个际限是什么，还有不知道后际未来的界限是什么，乃至不知道前后际前后的这个际限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友情彼此之间的界限哈，我们是不了知的啦。因为为什么不了知呢？因为每一个人之间的界限呢，如果我们从五音来看呢，它是不容易去分彼此的啊。譬如说这个色法，我们每个人都有啊，身上都有地水火风，可是我们身上的地水火风是彼此相通的啊。譬如说我喝了水之后，我经过排泄的作用之后，又流出去了。可是当时我喝进去的水在我身中的时候，我身上的水大，我身上的水呢，我可以说这个就是我吗？显然不行。因为这个水虽然暂时在我身上说这是我身上的水，可是这个水毕竟它会流失哦， 可是流失之后就跑到这个我们的器室间去了，可是这个水又会到别人身上去啊，那时候又是变成别人的。所以我们就现在的地球的这个现象来说，从古代到现在我们的水就是这么多。所以古人喝的水呢，我们一直喝来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彼此之间能够用水来分出我们彼此之间的不同吗？显然不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物质的这个色法呢来说，这个色法是我啊，或者那个色法是你，是不能用这样的分的。如果这样的话，就如果要用色法来做啊，这个界限呢是没办法完成的。那受想行识呢，也都是同样的道理啊。譬如说我可以领受到苦，可是这个苦是我所领受的，可是你也领受你的苦哦，可是这个苦是彼此相通的啊。譬如说我领受到痛苦，那你也领受到这个痛苦啊。譬如说如果说一场火灾来了，我被烧伤了，你也烧伤了，那我们都有同样领受的同样的痛啊。所以我们不能去分彼此，从这些现象界的种种法之间呢，我们没有办法来分彼此。所以这个界限呢是没有办法从五音的这个内容去区隔出来你跟我的。那什么是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界限呢？那就是如来藏。因为它不是五音之法，它不是色法，也不是生灭的心法，它是不生不灭的法。因为这样子，所以说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本际，也就是涅槃的本际。所以不知前际，不知后际，不知前后际，这个际呢，事实上指的就是本际，也就是每一个人众生本来的界限。然后这个界限就是如来藏，就是第八识，就是阿赖耶识。因为众生对于这个前际啊，对后际，对前后际是不了知的，所以产生了无明。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说啊，就会导致了后面的另外一支啊，所谓的行支的出现。行支指的就是种种的行啊，譬如说有善行跟恶行。哦，那这个善行跟恶行，这个行支所说的就是一种造作，善恶的造作。因为善恶的造作会导致轮回生死，所以从缘觉法来说，行之所行的这个所含摄的这个善行跟恶行呢，都是缘觉人他所要灭除的。所以说缘觉人呢，他不止不愿意行恶，乃至善行他也不愿意行。因为善行会导致升天，可是升天对于解脱来说并不是有益的，因为升天也是轮回。所以缘觉人不只是厌恶这些恶行，因为恶行会导致沦落于三恶道中，可是缘觉人他也不想行种种的善行啊，因为善行会导致升天的这个轮回，所以三恶行都是他要灭除的啊。所以行之所说的内涵呢，就是指的三恶行，而缘觉人对所有的三恶行都想要把它全部把它灭除掉，因为这样才跟解脱相应。那有了行之之后，就有所谓的四之，也就是说我们有情因为无明的关系，有造作了种种的善恶诸行。那这个善恶的诸行为什么能够做呢？就是因为有六识的了知，因为有六识的了知，所以做了种种的行啊。而且让我们呢，有对于法界中的种种现象呢产生了了知，而且这种了知 这种事的了之呢，我们是不愿意把它舍弃的。所以说，有了行知之后，就会有所谓的事知的出生。因为过去有无明，有行知，有种种的三恶行呢，就必然导致呢有六识的业种呢，存在，使得我们呢继续想要在三界六道里面呢去了知种种法，特别是六识的了知。所以说四字呢所说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识，有这个六识的业种的存在。因为我们众生为什么会有造作种种的善恶行呢？就是因为对于六识所了知的这个境界呢有所贪着嘛，所以就有六识的业种存在，而不愿意放舍这个六个识的业种。既然不愿意放弃，所以说就会有继续有六识的业种存在，而导致未来世的名色出生。那未来世的名色就是十二支因缘里面的第四支就是名色支。这个名色支的这个名色，这个名指的就是五音里面的受想行识的四支那这四个支呢，这个五音里面的这个受想行识呢，这四蕴呢，它是跟我们的名言相应的所以它就被归属在名色里面的名的部分。那色呢就指的物质之法也就是我们的色音就是五音里面的色音所以这个名色之呢，它有含色两个法一个是所谓的色音的部分另外有一个就是属于受想行识的这个四音的部分。那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说就叫做身心就是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的心灵这是身心的两个法。那有因为有过去世的六世的业种我们执着于过去六世的功能而不愿意放舍，所以有了六世的业种，而导致呢我们还会再重新入胎。那重新入胎的时候，我们就又重新获得了名跟色，也就是说我们因为有过去世的这个业种呢，这个业种由如来藏所含藏，再加上一根跟它一起配合之后，我们又重新入胎。重新入胎之后，我们又获得新的名色。譬如说在受精卵的时候本来只有这个物质之法，可因为它是受精卵，所以它能够让这个如来藏运作，所以说呢如来藏跟一根呢就一起入胎。那入胎之后这个一根呢就是这个受精卵中的一个名。那受精卵本身就是色所以一个可以生长发育的受精卵呢就是名色就是名色因为有的这个名色之法呢有情就可以继续的生长发育，而最后能够生长成为一个人。所以名色之法呢，它就指的是我们有情从刚入胎受精卵的阶段，一直到成长成人乃至到老死前的一个状态，都是有名跟色的存在。所以名跟色的存在呢，指的就是我们有情的身心。所以有情在三界里面的身心呢，合起来就叫做名色所以名色之法呢就是我们有情一生的一个状态。那有了名色之后呢，还会有这个六入 的产生。哦，那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所以说我们在下一节再跟各位来继续解说。谢谢各位收看，阿弥陀佛。
无相念佛，平时导师著。本书教导念佛人如何摒除佛号与佛像，专一心念一佛念佛，帮助念佛不得力者速入一心不乱境界。修成无相念佛的人，若具三福敬业，舍受时得以往生诸佛净土。